爱在田间默想，田间默想这四个字很有意思啊，在很多的中国的教会，青年的弟兄在为自己婚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成语啊，大家都知道，说他在做什么？他在田间默想。为什么他在田间默想呢？天要晚了，他在田里边散步，他算算时间，去要几个月，回来几个月，大概应该回来了，所以他一直就向那个方向看，不晓得看了多少次，不晓得看了多少天，今天终于让他看见了，那群骆驼回来了，并且每一个骆驼上都坐人，就表示说老仆人不虚此行啊。为什么他在那里田间默想呢？他在预备心迎接他的新郎，迎接他的新娘。弟兄姐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个要结婚的人呢，都要预备自己的心。女孩子要预备自己的心，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献给那个人？没有一种的社会的关系比婚姻的关系需要更彻底的奉献。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年轻的弟兄们，你结婚的时候你要预备你的心，你愿不愿意求主把你身上的这个棱角磨掉，把你的脾气改变，让你得到一个心爱的妻子的时候，你能够全心的爱她，保护她，照顾她，为了她的幸福而付上任何的代价。古代的时候是先结婚再恋爱，在中国是先结婚再恋爱。圣经里边以撒和利百加也是先结婚再恋爱，我们现在是先恋爱再结婚。所以啊，婚姻不应该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是更深爱情的起步。原来只能够想，只能看，只能够牵他的手，现在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成为一个人，有更密切更完美的结合。圣经告诉我们说，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问那个走来的人是谁。老仆人说，那是我的主人。老仆人这句话很有意思，那是我的主人。他称亚伯拉罕为主，他称以撒也是为主。为什么？以撒是未来亚伯拉罕家业的继承者，这是我的少主，那是我的主人。以撒迎面而来，利百加一看见走过来的这个人是他未来的丈夫，一听说那是这个老仆人的主人，圣经又说急忙下了骆驼。这两个字很有意思，急忙下了骆驼，他很快，很懂得礼节，他很快的下来表示他的尊敬，表示他的尊敬。今天在美国，太太坐在车上不下车的，要等先生走过去给他开了门才下车，不开门的就是没有礼貌。利百加没有等以撒走到他的骆驼旁边扶他下来，他赶快让那些仆人扶他下来整整他的衣装，就拿坡子蒙上他的脸。难怪有人说圣经是一本东方文化背景所写成的书。在以前中国的古代，新娘子娶回家来呀，是蒙着脸的，是看不见的，相亲的时候也是隔了几丈看个侧影，没有照片可以看，所以娶进来的是个什么样子，只有到了晚上进了洞房才能够揭开谜底。现在利百加就把他的脸蒙起来了。那么现在我们新娘子结婚的时候啊，你们姐妹们大过很多人都披过纱了，不过你所披的纱和利百加所 黑的沙不一样，因为你的沙是透明的，他的沙是不透明的。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蒙头这个沙是什么意思。利百加为什么把他的头蒙起来呢？这表示说，从今天开始，我进到这个新的家庭，我不是这个家里的头。他怎么样可以到这个大家庭来做头呢？上面有丈夫，丈夫丈夫上面有公公，一个族长在那里，他怎么能做头呢？所以他这个蒙头的意思就表示说，从今天开始，我在这个家里不是这家里的头。第二，我也不在这个家里做头，我不要在那里凭着我私人的意思出任何的主张。第三，我在这个家里不替我的丈夫出头。姐妹们呢、啊、如果你能学会这三点呢、啊、你在神面前的灵命啊一定会更上几层楼，不是只上一层楼啊，是上几层楼。第一，我在新的家中不是头，我在这个新的家中不做头。第三，我在这个新的家中不出头。今天的晚上我要讲天配良缘中的家庭问题。为什么以撒和利百加的婚姻出事呢？因为利百加出了头，他要做头，他失去了他蒙头的地位。那很多人就说，我们每一个父母都能这样为我们的孩子寻找合适的伴侣吗？为什么我们自己家中所看见的儿女成婚的情形和圣经所描写的有那么大的距离呢？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标准的婚姻的撮合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有它先决的条件。父亲是一个灵性登峰造极的人，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也是灵性非常高超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有这个信心打发一个仆人到远方去就可以把利百加带回来呢？因为他的灵性已经有上帝多年的预备，多年的训练。首先我们看他从蒙召到生子，圣经说当上帝呼召他离开乌尔这一个拜偶像的环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只是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离开乌尔的时候有多大年纪呢？可能只有三四十岁。他从乌尔带着他的父亲向北走，父亲问他，儿啊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不知道。今天看这是神经病，你带着我们一家人移民到哪里去你不知道，只有上帝指示我走一天算一天。所以向北走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走到哈兰，他父亲再也不走了。如果他是四十岁离开乌尔，他离开哈兰进迦南的时候七十五岁，他在哈兰住了三十多年了。那三十多年的时日就是他在那里等候，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累赘，父亲不走了，只等到他的父亲死在哈兰。他的父亲呢名字叫做塔拉，中文翻作他拉着你，就塔拉，所以你走不动了。停在哈兰呢，哈兰这个字的意思叫枯燥，当一个人顺服主走到半途不能够完全顺服的时候，你灵命不得滋润呢，就非常的枯燥。那你不要根据我这样解经啊，我这个是根据圣经中文的翻译说一个笑话，说你身边有没有个塔拉呀？丈夫要去侍奉主，太太不同意，所以太太就变成丈夫的塔拉，拉着他就不能走。那你不能完全顺服主，你停在那里呢， 结果你的人生就非常的枯燥。所以他遵命出去，只是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等到他父亲出事以后，离开世界以后呢，神再次第二次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他才进到迦南去。所以他已经学了非常重要的功课。75岁进迦南，100岁生以撒，又有25年的熬炼。他自己想办法生了一个儿子，是以实玛利。到99岁的时候，神再次向他显现，说你的太太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他心里说已经有了，还要再生干什么呢？86岁生了以实玛利，到99岁，13年，他每天都为着以实玛利感谢主，神啊，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个活泼强健能够打猎的儿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为一件事情感谢神几年之久，后来你发现那个不是神的意思。亚伯拉罕为了以实玛利感谢主13年之久，到最后说我要的不是这一个，我要的不是这一个。就好像没有归主以前的那个扫罗，他为他本族的律法热心，他认为这些无知的小民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混乱上帝的道，要杀他们，破坏教会。主耶稣的预言应验了，将来有人要杀你们，他认为他是侍奉神。后来在大马士的路上，忽然他发现他的热心是错误的方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弟兄姐妹，对亚伯拉罕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很大的震撼。他为着以实玛利感谢神13年之久，最后神说我要的不是这个。所以99岁得到神的应许，100岁生下以撒，他的灵命更上一层楼。好不容易生了这个宝贝儿子，到了孩子12岁，他112岁的时候，神告诉他，我要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做什么？到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读到燔祭这两个字啊，没有感觉的，因为我们不活在一个动物献祭的世界。我这一生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我不知道流血是怎么一回事。亚伯拉罕活在一个献祭、动物献祭的社会，他知道神说这个燔祭是什么意思，这个牲畜要杀掉，流血，剥皮，切块，洗净，摆在柴上烧掉。当神跟他讲，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这是青天的霹雳，在他的头上打一个响雷啊！而且上帝真是忍心的人呐、啊。神在这说，带着你的儿子，不是别人的儿子。很多的父母看见别人的儿女奉献了，感谢赞美主；看见自己的儿女奉献了，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哭得好像活不下去。所以神说，带着你的儿子，不是别人的儿子，带着你独生的儿子，你没有第二个。带着你心爱的儿子到那个山上去献为燔祭。你独生的儿子，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从以撒生的他要成为你的后裔。以撒只有12岁啊，还没有结婚呢、啊、他还没有从以撒生一个孩子下来，现在要献为燔祭。神啊，你要祝福我，让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你要让这片地成为我们的土地。现在我的儿子只有12岁，就要献为燔祭，将来你整个的计划都要没有了，都要中断了。现在亚伯拉罕知道神的要求，神自己负责，所以他没有考虑，我想也没有跟他太太商量。姐妹们，你如果是太太的话，有的时候先生也许有一些事情不能跟你商量。我们今天在净化家庭的立场上，鼓励先生每做一个决定都要征求太太的同意，但是我们知道每件事情都有例外，每件事情都有例外。有的时候神对你先生有一个要求， 他如果是为了灵性的缘故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想他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没有跟他太太商量，他太太一定不答应。你老糊涂了，你想想看到我今天我自己102岁了，我还能够再生一个吗？他太太比他小10岁啊，先生112，他自己102，你现在只有这个儿子，神的应许在他身上，你把他杀了以后怎么办呢？他不但没有跟他的太太商量，他带着仆人到了山下，他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上去拜一拜。他知道这是一个敬拜，为什么不让仆人上去啊？哎呀，他这些近身的仆人呢、啊，最明白他心意的仆人呢、啊，如果看见他把儿子捆起来拿起刀来要刺下去的时候，这些仆人会袖手旁观吗？这些仆人一定上去说，老主人呐、啊，你在做什么，一定告诉他不可以这样。所以他为了坚决执行神的命令，过河撤桥，他把仆人留在山下。上山的时候，他的孩子背着柴说，爸爸你带我来献祭，献祭的小动物那个小羊在哪里啊？哎呀，亚伯拉罕听到这个话，他的心如刀绞啊，小羊就在这里啊，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啊，上帝必有预备，上帝必有预备。所以他把孩子带到了山上，把祭坛打好了。你想想看，以撒是帮助父亲只打祭坛的人，以撒帮他的父亲把祭坛的石头摞起来，把柴火摆在上面，像主耶稣基督甘心情愿的被带上十字架一样。最后父亲说，过来把他捆起来，孩子没有挣扎，没有疑问，把他摆在上面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当亚伯拉罕举起刀来要刺下去的时候，神说，神的使者是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可伤害这童子，因为我知道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亚伯拉罕真是心定下来了，当他定下来以后，他才看见那里有一只小羊啊，脚就背着树枝捉到了。他为什么那么久没有看见呢？因为 he was preoccupied， 他心里有事，他就要献祭，又想到这个可爱的孩子，所以他没有注意周围的环境。当他的心真正静下来的时候，神说不可以杀这孩子。他心里安下来的时候，他再看看周围的环境，哎呀，那里就有一只羊，我的信心没有落空，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把那只羊牵过来，把以撒释放，把小羊杀了，在那里献为燔祭。从蒙召到生子是很大灵命的长进，从生以撒到献以撒又是毫无保留的奉献。所以亚伯拉罕从学习顺服到接受引导是有一定的过程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如果不学习在主面前顺服，你只要求神引导你，这是缘木求鱼，你是把马儿套在车后边，这个车子不走的。如果我们不肯顺服神，我们只要神引导我们，神怎么引导我们？神说你出来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不出来神不指示了，我们是要求你先指示我到哪里去。弟兄姐妹，耶和华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灯是什么灯啊？这个灯是个灯笼啊，这个灯笼就这么多了，你走一步它就照亮一点，你再走一步又照亮一点。我们盼望神给我们的灯是一个探照灯。弟兄姐妹，如果神给你的灯是一个探照灯，你愿意吗？把你未来10年的路都给你照出来，你要不要？我不要。谁知道你5年以后有个车祸， 十年以后家里一个非常亲爱的人去世，你不知道到那里有痛苦就够了，你现在还没有到十年五年已经在受罪了。所以什么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走一步我就看明一步，再走一步再看明一步，怎么样能够再看明下一步呢？要顺服跟上。如果灯照到这儿你不走，灯就照到这里了，你必须走一步向前，灯又往前一下。所以当你这个人生路程走过以后，你回头去一看的时候，你发现满路上都是光，满路上都是光。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帮助我们的子女寻找合适的伴侣，我们自己要学这些属灵的功课，带领我们的儿女学这些属灵的功课，然后圣经的应许才能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不肯学顺服的功课，只盼望神引导我们做奇妙的事，是本末倒置。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从圣经的话里看见这样的婚姻的撮合是可能的，是理想的，是神所要的。那你说我们今天活在自由恋爱的时代怎么样应用呢？自由恋爱的时代也是可以用。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像以撒这样顺服神的人，爱主的人，很多的原则圣经教导他了，你也跟他复述了，跟他讲明白了，他会根据这些原则去行事。我们做父母的就会省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时候孩子不够属灵，孩子不服神的权柄，凭着他自己的拣选坚持，很多现在的青年人，特别是在美国的青年人，他会讲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marriage, butt out, you butt out, you butt out of the will of God。 你不能说这是我的婚姻，这是我的人生，不要管我的闲事，不要管你的闲事。等到你结婚以后苦不堪言的时候，家里边吵得鸡犬不宁的时候，你的父母能够不管你的闲事吗？当你要吵上法庭的时候，正儿女都监护权的时候，你白发苍苍的老母老父能够不管你的事吗？姐妹，万事头难，只要起步走得好，顺服神的旨意，有主的祝福，一路上无论遇到任何的难处，这两个人是同心的，这两个人是彼此相爱的，能够承担一切的重担，能够抵抗一切的试探，能够突破一切的绝境，而行在主的旨意中，不但让自己的人生得福，让自己的父母老年有天伦之乐，并且能够让神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通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好像通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这个专题向你感谢，求你引导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成婚的，愿他们把自己的婚姻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等候神的旨意实行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如果我们已经结婚的，愿主美化我们的婚姻，美化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已经有儿女的，愿主让我们学属灵的功课，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从顺服学习接受神的引导，让我们自己做一个顺服神主权的人，以至于我们的儿女也成为一个顺服神主权的人，让他们的人生不但得到主的引导，也得到父母的指导。愿我们的人生得着神各样属天的福气，属灵的福气，环境的看顾，环境的保护， 我们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第五讲对调，所以各位下边这个合堂以后呢是改为座谈会啊。我个人有一个抱歉的事情，因为当时我答应这个聚会的时候啊我没有弄清楚，今天我的老二大学毕业，他要求爸爸出席他的毕业典礼，所以我就跟郑国志牧师请求，是不是可以把座谈会调到前面，大家先发表意见，也知道一些未来要讨论的问题，让两位讲员呢在我们后面的讲章当中啊可以回答一些各位提出来的实际的问题。也请各位原谅，我现在就要离开会场啊，赶到那里，因为他们10点开始12点结束，赶到那里我盼望只能够看到他上去领他的文凭啊，我下午再赶回来，对不起，请大家包涵，谢谢。